恐怖主义的政治学、权力、同情与法律的选择性适用。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几乎没有哪个词比恐怖主义更具分量或更具模糊性。它既是道德谴责，又是法律分类，还是暴力或镇压的正当化理由。更关键的是，它是一种政治武器，被选择性的、往往不一致的使用。尽管存在数十项国际协议和定义，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法律标准来界定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不是因为概念本身难以捉摸，而是因为这个标签本身是由权力塑造的。这种不一致的核心是一种危险的双重标准。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很容易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国家行为体实施的功能上完全相同的行为则被美化为军事行动、报复行动或附带损伤。这不仅仅是语义问题，它深刻影响着谁被视为合法，谁的暴力被接受，谁的苦难被承认。巴勒斯坦斗争为这种双重标准提供了清晰而持久的例证。当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无论是抵抗占领、收回土地，还是抗议系统性剥夺权力，几乎总是被主导大国统一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当以色列军队使用过度武力，轰炸难民营，在境外暗杀领导人，或纵容定居者暴行时，回应通常被包装成国家安全语言，而非恐怖主义。本文认为，恐怖主义标签的适用，主要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它反映的是强大国家的利益和同情，而不是对法律规范的一致适用。此外，他指出巴勒斯坦人对国际法下平等对待的要求，呼应了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拒绝任意特权，坚持法律必须平等适用于所有人，个人、民族和国家皆然。联合国大会第60/49决议于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60/49决议试图以普遍方式定义恐怖主义。其附件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谴责，为在公众、某一群体或特定个人中制造恐怖状态、恐吓人口，或迫使政府或国际组织作为或不作为的任何行为，而故意针对平民实施的、旨在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犯罪行为，或劫持人质的行为。至关重要的是，该决议在定义中并未区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标准非常明确，针对平民的故意暴力，旨在恐吓、胁迫或迫使实现政治目的，即构成恐怖主义。原则上，这适用于任何行为体，无论国家与否。然而在实践中，该决议几乎从未被用于国家行为，即使这些行为完全符合定义。原因不是法律模糊，而是政治上的不愿去点名羞辱强大国家及其盟友。当非国家行为体从事此类行为时，恐怖主义标签立即且毫不妥协地贴上。而当国家，尤其是被承认的、军事占优的或地缘政治结盟的国家这样做时，这个标签却明显缺席。国家 vs. 非国家适用中的双重标准。以色列国家部队从前建国时期的哈加纳、伊尔贡，到现代的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实施的众多行动，涉及针对平民、集体惩罚和境外暗杀。按照联合国大会第60/49决议的严格标准，许多行动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基比耶大屠杀1953年，69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作为震慑渗透的惩罚性袭击。加沙战役2008、2014、2021、2023-2025年，数千平民丧生，联合国学校和医院被炸，实施食物和水封锁常被正当化为反恐，尽管其效果与恐吓整个人口无异。天谴行动暗杀1970年代在欧洲和中东使用汽车炸弹和邮件炸弹杀死疑似激进分子，有时也包括平民。纵容定居者暴力，从胡瓦拉等城镇的集体迫害到对巴勒斯坦农民和儿童的系统性攻击，定居者暴力经常得到军队保护或漠视，实际上成为国家政策的延伸。这些行动从未被国际社会甚至联合国本身描述为恐怖主义，使用的语言是报复、安全或军事需要，最多被归类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被视为战争罪或比例原则违规，而非恐怖主义。巴勒斯坦暴力与标签的普遍性。相比之下，巴勒斯坦暴力即使针对军事目标 或被定义为抵抗疑虑被贴上恐怖主义标签。从第二次起义期间的自杀式爆炸到加沙的火箭弹袭击，标签立即且绝对。即使是非暴力抵抗如抵制、撤资和制裁 BDS 运动，有时也被某些国家定罪或等同于支持恐怖主义。不对称显而易见，巴勒斯坦人以结果论处，不论背景，以色列以意图论处，不论结果。承认同情与权力的作用。这种差异源于一个核心政治事实，恐怖主义标签不是由法律机构孤立适用，而是由强大国家、媒体机构和受战略联盟与政治同情影响的国际组织决定。国家承认赋予合法性。以色列作为被承认的国家，被视为拥有主权使用武力的权利。巴勒斯坦人缺乏完全承认和国家地位，被视为非法行为体，即使他们援引国际法权利，如联合国第43/37决议规定的抵抗占领权。政治同情至关重要。在西方，以色列被视为民主国家、地区盟友、反极端主义的堡垒，这产生了隐性的善意推定。巴勒斯坦人则被与伊斯兰主义、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产生恶意推定。这些同情不仅塑造媒体框架，也塑造法律和外交语言。权力屏蔽判断。拥有联合国否决权的国家，强大的军事联盟如与美国或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几乎不会面临国际起诉或标签。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如同战争罪一样，往往只在弱者犯下时受到惩罚。巴勒斯坦斗争与启蒙运动理想。巴勒斯坦诉求的核心不仅是土地主权或承认，而是法律的平等适用。要求同样适用于他人的原则也适用于他们，无论是对抵抗权、对生命的权利，还是对正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斗争呼应了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正如18世纪思想家拒绝君权神授及某些统治者因出身或头衔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拒绝国家免于法律问责的特权。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启蒙思想家认为，法律必须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否则就不是法律而是暴政。他们认为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凭空宣称。巴勒斯坦人也主张，国家身份不应决定谁被人性化、谁被犯罪化、谁的苦难被重视。将一次爆炸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另一次功能相同的爆炸定性为安全，这是重启贵族逻辑。有些生命神圣，有些生命可牺牲，有些人有权抵抗，有些人只有权忍受。对一致法律的要求，无论是在适用日内瓦公约、起诉战争罪，还是定义恐怖主义，不仅是正义的要求，也是现代性本身的要求。结论：迈向普遍标准。如果恐怖主义要超越政治污名，如果它要成为有意义的法律类别，就必须一致适用。这意味着承认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实施恐怖主义，正如非国家行为体一样。承认以实现政治目的针对平民，就是恐怖主义，无论行为体的旗帜、宗教或战略价值。将法律定义如联合国大会第60/49决议适用于行为，而非行为体。做不到这一点，不仅会持续不公，还会摧毁国际法本身。他告诉世界，法律不是普遍的，而是强者的武器。他告诉被压迫者，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弱小。巴勒斯坦人对平等权利、平等保护和法律下平等审判的呼声，不是激进要求，它正是启蒙运动的精髓，也是任何声称尊崇启蒙运动的文明的衡量标准。附件：在联合国大会第60/49决议严格字面定义下符合恐怖主义的事件，不是用通常给予国家或国家支持行为体的豁免。 A. 大屠杀故意大规模杀害平民以制造恐怖并迫使逃亡或屈服。编号事件日期实施者地点伤亡为何符合定义。 A. 一大卫王酒店爆炸案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梅纳赫姆北京耶路撒冷91人死亡，41名阿拉伯人、28名英国人、17名犹太人等在英国行政总部平民工作人员放置炸弹，意图杀死内部人员，并恐吓托管政府放弃巴勒斯坦。 A 尔西萨斯大屠杀1947年12月18日帕尔马赫哈加纳精锐部队加利利地区西萨斯时减15名村民死亡，包括5名儿童，夜间袭击炸毁熟睡家庭的房屋，以报复附近事件并恐吓阿拉伯村庄，发出内战期间更广泛恐吓的信号。A 3巴拉德谢赫大屠杀1947年12月31日帕尔马赫哈加纳海法地区巴拉德谢赫60-70名村民死亡，在炼油厂袭击后对村庄的报复性攻击，命令是尽可能杀死成年男性，以引发恐惧并阻止阿拉伯抵抗。 A 4萨萨大屠杀1948年2月14-15日帕尔马赫哈加纳萨法德地区萨萨60名村民死亡，包括儿童，房屋连人一起炸毁，明确作为模范袭击，以驱逐人口，恐吓加利利村庄逃离。A 5戴尔亚辛大屠杀1948年4月9日伊尔贡与莱西哈加纳默许耶路撒冷走廊戴尔亚辛107-140名村民，包括妇女、儿童、老人，系统性挨家挨户杀戮、肢解和公开展示尸体，明确旨在恐吓巴勒斯坦人，导致大规模逃亡，1948年大逃亡的直接触发因素。A 6艾因宰通大屠杀1948年5月2-3日帕尔马赫哈加纳萨法德地区艾因宰通70多名村民死亡，占领后处决战俘和平民，以恐吓伊夫塔行动期间萨法德周边社区。 A 7阿布舒沙大屠杀1948年5月13-14日吉瓦提吕哈加纳拉姆拉地区阿布舒沙60-70名村民死亡，伴随强奸和集体掩埋的袭击，以恐吓并清空村庄，作为征服洛德拉姆拉的一部分。A 巴坦图拉大屠杀1948年5月22日亚历山大罗尼吕哈加纳海法海岸坦图拉200多名村民死亡，投降后枪杀年轻男子并用集体墓掩埋，以迫使沿海巴勒斯坦人逃离并确保海法安全。 A 9利达洛德与拉姆拉驱逐大屠杀1948年7月11-14日伊夫塔吕与第八装甲旅伊扎克拉宾帕尔马赫本古里安命令利达与拉姆拉250-1700人死亡，70000人被迫在40摄氏度高温下死亡，行军流亡，任意射杀。清真寺大屠杀约200人死亡和死亡行军，以恐吓并清空通往耶路撒冷道路上的关键城镇。 A 十艾拉邦大屠杀1948年10月30日戈兰尼旅以色列国防军提比里亚地区艾拉邦14名村民被处决投降后杀戮，联合国观察员记录在案，以阻止抵抗并迫使下加利利基督教阿拉伯人逃离。 A 十一胡拉大屠杀1948年10月31日卡梅利旅以色列国防军黎巴嫩边境胡拉35-58名村民死亡，投降后处决，指挥官短暂入狱，但意图是在希拉姆行动期间恐吓边境人口。 A 十二达瓦伊麦大屠杀1948年10月29日第89突击营以色列国防军西伯伦地区达瓦伊麦80-455名平民死亡，估计布依三阶段袭击，在房屋、清真寺和洞穴中杀戮居民，以恐吓南部战线剩余村庄。 A 十三萨夫萨夫与萨利哈大屠杀1948年10月29-30日第七装甲旅以色列国防军上加利利萨夫萨夫与萨利哈萨夫萨夫52-70人，萨利哈60-94人投降后处决、强奸、焚烧尸体，在清真寺引爆难民，以加速加利利逃亡。 A 十四阿拉伯马瓦西大屠杀1948年11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提比里亚附近艾拉邦14名贝都因人死亡，枪杀男子并摧毁村庄，以恐吓游牧群体放弃传统土地。 A 十五基比耶大屠杀1953年10月14-15日以色列国防军101部队与伞兵阿里埃勒沙龙西岸基比耶当时属约旦69名村民死亡，2/3为妇女儿童，房屋和学校连人一起炸毁，作为报复以恐吓约旦边境村庄。 A 十六汉尤尼斯大屠杀1956年11月3日以色列国防军加沙地带汉尤尼斯275-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挨家挨户搜查并大规模处决，集体掩埋被绑男子，以在新艾占领期间强制控制。A 十七卡福卡西姆大屠杀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边防警察以色列境内卡福卡西姆49名阿拉伯公民死亡，包括23名儿童，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对反架工人突击实施宵禁格杀勿论，以恐吓以色列阿拉伯人口。 A 十八萨布拉和夏地拉大屠杀 1982年9月16减18日，黎巴嫩长枪党以色列国防军包围、照明弹和入口控制。卡岸委员会认定阿里埃勒·沙龙个人负责贝鲁特难民营800减3500名巴勒斯坦与黎巴嫩平民死亡，促成并协助屠杀，以恐吓剩余巴结组织支持者，并迫使其完全撤出黎巴嫩。D. 带有恐怖意图的定点暗杀法外处决。编号事件日期实施者地点伤亡为何符合定义？第一利勒哈穆尔事件，1973年7月21日，摩萨德天谴行动小组挪威利勒哈穆尔无辜摩洛哥服务员艾哈迈德布希基被谋杀，公开的误认处决，以恐吓全球巴结组织网络典型的国家的恐怖行动特征。比尔萨拉赫谢哈德暗杀，2002年7月22日，以色列空军一吨炸弹加沙城人口稠密区15人死亡，包括谢哈德的妻子、14岁女儿和其他9名儿童，在居民区故意使用超大当量武器斩首哈马斯，同时明知会导致大规模平民死亡，以恐吓加沙人口。B3 穆罕默德戴夫暗杀，2024年7月13日，以色列空军汉尤尼斯流离失所者营地90多名平民死亡，已确认袭击容纳数千流离失所平民的帐篷营地，已消灭指挥官，同时接受大规模平民伤亡，以恐吓并瓦解加沙抵抗。B4 加沙大回归游行狙击手行动，2018年3月30日2019年12月以色列国防军狙击部队明确交战规则，加沙以色列边界223人死亡，13000多人受伤，许多永久致残系统性对基本无武装示威者，包括医护人员和记者，使用实弹，以恐吓加沙人口，并迫使其停止边界抗议。 C. 定居者暴力非国家行为体，但经常享有国家豁免。编号事件日期实施者地点伤亡为何符合定义？ C. 穆罕默德阿布赫戴尔谋杀案，2014年7月2日犹太极端分子定居者背景东耶路撒冷16岁少年被绑架殴打活活烧死，在3名以色列青少年被谋杀后报复性活活烧死，以恐吓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 C. 二杜马纵火袭击，2015年7月31日阿米兰本乌列尔与山顶青年网络西岸杜马村18个月大的阿里达瓦布舍被活活烧死，父母随后死亡在熟睡家庭房屋，投掷燃烧弹并喷涂复仇涂鸦，以恐吓巴勒斯坦人，并加速土地吞并代价标签原则。C. 三瓦迪西克酷刑事件，2023年10月12日穿军装的武装定居者约旦河谷瓦迪西克多名巴勒斯坦牧羊人被长时间折磨，香烟烫伤、殴打、药淋、企图性侵、长时间施虐是折磨，以恐吓牧羊人社区放弃牧场。C. 四2024年4月定居者暴动，本雅明阿奇梅尔被谋杀后，2024年4月12减15日数百名武装定居者11个巴勒斯坦村庄穆盖伊尔杜马等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数百房屋车辆被烧，对无关村庄的集体惩罚式迫害，以恐吓整个地区并迫使其屈服或逃离。 C5 胡瓦拉暴动大迫害，2023年2月26日数十名武装定居者社交媒体组织西岸纳布卢斯地区胡瓦拉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400人受伤，包括枪伤，广泛财产破坏，车辆房屋被烧，在定居者死亡后协调的报复攻击，明确旨在恐吓和惩罚巴勒斯坦人口，选举后代价标签升级。 C6 对阿法夫阿布阿利亚的橄榄采收袭击，2025年10月以色列定居者多名袭击者西岸某村庄橄榄园一人被打昏，阿法夫阿布阿利亚住院，记者被袭击，袭击巴勒斯坦采收者和国际观察员，以恐吓农民，破坏生计，并阻止收获季节土地使用。 C7 羔羊酷刑事件，2025年11月以色列定居者被拍摄的团体西岸巴勒斯坦人羊圈动物被折磨杀死，羊圈里的羔羊以虐待牲畜作为代理恐吓，迫使牧民经济放弃牧场。 C8 囚犯释放后的图尔穆斯艾亚新吉尔戴因西尼亚袭击，2025年1月17日极端民族主义定居者为生命而战团体西岸拉马拉地区图尔穆斯艾亚新吉尔戴因西尼亚财产破坏，多栋房屋车辆被烧，无死亡报告，纵火和破坏，故意破坏巴勒斯坦人对囚犯释放的庆祝，旨在引发恐惧并宣誓支配。 C9 射杀奥达哈萨林，2025年6月定居者欧盟制裁的伊农列维西岸南西伯伦山乌姆凯尔一人死亡，和平活动家奥达哈萨林 受害者亲属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针对活动家的射杀后，军队逮捕受害者家属，以恐吓被都因社区并促成土地夺取持续驱逐行动。四时袭击沙迪塔拉瓦及其家人。2025年5月，以色列定居者西岸卡翁平原或类似地区一人受伤，沙迪塔拉瓦被枪击失去一条腿，少年儿子被殴打，在田间劳动时枪击和殴打父子，以恐吓农民并限制农业土地使用。C11袭击西莱特达贝村。2025年5月31日，带着羊群的以色列定居者西岸西莱特达贝财产生计破坏动物入侵田地，无直接伤亡放牧入侵田地，并恐吓村民逃离，作为系统性土地蚕食的一部分。C12杀死小山羊。2025年5月25日，以色列定居者西岸某牧区动物被杀，小山羊屠杀牲畜以经济恐吓并驱逐牧民家庭离开传统土地。C13纳哈林橄榄农袭击。2025年10月24日，以色列定居者以色列国防军支持西岸伯利恒地区纳哈林一人重伤58岁农民，以色列国防军调查定居者与军队联合殴打收获期农民，以引发恐惧并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入橄榄园。C14贝特利德工业区及贝都因袭击。2025年11月11月14日，前几天大群蒙面定居者西岸贝特利德工业区及附近贝都因地点财产被烧，卡车建筑袭击士兵，为具体说明巴勒斯坦伤亡有组织的纵火和袭击，向城乡地区传递无限制威慑信息，恐吓平民甚至国家部队。C15哈米达清真寺纵火。2025年11月11月14日，前周四犹太定居者西岸哈米达清真寺区域财产破坏，墙壁地板焦痕，无死亡，在宗教场所纵火并涂鸦威胁军队，我们不怕你，以恐吓穆斯林社区并宣示意识形态霸权。C16布尔卡村纵火袭击。2025年7月15日，以色列定居者深夜突袭西岸拉玛拉以东布尔卡，多辆车房屋被火烧毁，无人员受伤报告，深夜焚烧车辆和建筑，以恐吓居民，并在收获季节暴力升级中扰乱日常生活。C17穆盖伊尔戴尔驱逐行动。2025年5月，蒙面定居者以色列国防军在场西岸拉玛拉以东穆盖伊尔戴尔，多人受伤，被石块砸、枪击，整个村庄被驱逐骚扰，石块和枪击迫使1948年后难民第二次流离失所，以恐吓并清空村庄进行土地掠夺。C18塔伊贝基督教城镇袭击。2025年7月7月17日，前一周以色列定居者西岸塔伊贝基督教城镇财产被袭，五世纪教堂附近起火，房屋未具体说明伤亡，在历史教堂附近纵火和袭击房屋，以恐吓少数基督教巴勒斯坦人并扩大定居者控制。C19新吉尔袭击谋杀后。2025年7月7月17日，前周五以色列定居者西岸新吉尔袭击致伤，六人被捕后释放，在巴勒斯坦袭击后的报复殴打，但用于在有罪不罚情况下恐吓更广泛社区。C20 Salem 记录的青少年袭击与父亲枪击。2025年6月，以色列定居者西岸某地区一人被枪击，父亲失去一条腿，青少年被殴打，在日常活动中针对家庭的暴力，以引发恐惧并限制农村地区行动。这32起事件，18起大屠杀，4起暗杀，20起定居者袭击，在不给予国家或受国家保护行为体政治豁免的情况下，毫无争议地满足联合国大会第60/49号决议的每一个要素。他们共造成数千平民死亡，且如实施者、指挥官或随后以色列调查所承认，意图制造恐怖、恐吓人口或迫使实现政治领土结果。